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俄乌局势紧张，美增派3000兵力就近驻扎。美国陆军宣布将开始俾未接种新冠疫苗嘅军人退役。油价飙涨 ，OPEC Plus 仍够维持小幅增产。众议院推动近千亿对华竞争法案。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正喺度推动新嘅选举法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五角大楼将部署约3000名士兵以支持欧洲盟友。这个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之下，美国希望加强北约在该地区能力的第一次这类行动。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三在新闻会上说，未来几日的美军部署包括由美国派去波兰和德国的大约2000名士兵。此外，目前驻扎在德国的大约1000名士兵正被部署到罗马尼亚。柯比说，这些举动不是永久性的，并强调这些部队不会在乌克兰境内作战。五角大楼宣布，美国正在将已经在欧洲的大约1000名美军组成 Striker 中队重新部署到罗马尼亚。此外，国防部长将会在未来几日由美国向欧洲部署约2000名部队。这些部队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第82空降师的约1700名军人和主要辅助人员。他们将被部署去波兰。第18空降军团的约300名军人将由布拉格堡被部署去德国。除了星期三宣布的部署之外，五角大楼还保留了更多部署的可能性。五角大楼发出信号，表明愿意并且需要为欧洲潜在的冲突做更多的准备。五角大楼上个月安排了大约8500兵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便随时进行部署。此举主要是为了加强北约的应对力量，但是拜登总统一直坚持认为不会有美国军队直接部署到乌克兰。柯比星期三说，正在部署的部队独立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8500名美军。若果北约的反应部队被启动，这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部队可能会被调往欧洲以支持北约的反应部队。柯比希望普京最终会选择外交途径来解决危机。白宫星期三表示，美国官员会不再将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描述为迫在眉睫。五角大楼上年8月指出，将强制规定军方人员一律接种 COVID-19 疫苗，对于选择不接种疫苗的军人，美国空军等军种已开始将他们除役。美国陆军星期三亦宣布将开始令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军人退役的程序。陆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由现在开始，指挥官将针对任何拒绝执行接种 COVID-19 疫苗命令且无获批或待批豁免申请的军人启动非自愿行政离职程序。陆军部长克里斯丁·沃姆斯发布的这项声明说，这项命令适用于陆军正规部队军人、服现役的陆军预备役军人以及军校学员。他在声明中说，陆军的战备能力取决于军人准备好受训、部署战斗并打赢我们国家的战争。未接种疫苗的军人对军队构成风险并破坏战备能力。声明说，因为拒绝执行接种新冠疫苗的命令而离职的军人将无资格获得非自愿离职金，而且有可能还要褪返任何提前发放的特殊津贴和奖金。一些共和党议员对强制要军人接种疫苗的指令表达了不满。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詹姆斯·恩霍夫参议员上星期发推话，几百万美金的纳税人的钱将花在被未接种疫苗的军人退役以及招募代替者上。出于医疗或宗教通用理由而申请豁免的军人，在他们的申请接受审批期间暂时不必遵守疫苗接种令。在2022年7月或之前退役的军人将获得临时豁免。 美国陆军话，截至2022年1月26号，96%的现役人员和79%的后备役人员完全接种了疫苗。截至同一日，有709人提出了永久性的医疗豁免申请，有6项获批，656项未获批准，53项仍在审批。与此类似，有2910人提出了宗教豁免申请，没有一项获得批准，266项未获批准，2644项仍在等待审批结论。由沙特阿拉伯带头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俄罗斯等结盟油国2号宣布，只是再度小幅提高产油量，并未因油价飙涨及地缘政治紧张引发油市焦虑而更显著增产。法新社报道，由 OPEC 的13个成员国和另外10国组成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结盟油国发布声明表示，3月联合产油量将增加每日40万桶，和几个月前的增产规模相同。OPEC Plus 一再拒绝美国要求增产原油来平抑油价的施压。声明指出，经过部长级视像会议后做出这样的增产决定，是考量到当前油市基本面以及对未来展望的共识。OPEC Plus 由上年春季以来一直对增产采取谨慎做法，当时原油需求在2020年因爆发 COVID-19 疫情而骤减之后正开始复苏。国际油价一月来到7年高位，主要合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触及每桶$90，目前仍徘徊在这个价位下方。路透报道，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而且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影响似乎不大，油价已由每桶$16左右的疫情低点反弹至上个星期五的近$92。对于未来走势，市场研究咨询公司 Energy Aspects 表示，全球原油和产品库存已经见底，尤其是亚太国家是石油耗竭最严重的地区。目前 OPEC Plus 主要生产国正在努力产油，以满足承诺的生产目标，预期库存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开始增加，但储油量仍然不高，补充库存的动力可能将油价推向每桶$100。星期三，国会众议院以219票赞成、203票反对批准了近1000亿的美国竞争法案。美国竞争法案亦叫做中国法案，旨在提高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并促进国内的半导体制造。该法案亦被视为众议院对参议院上年6月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的回应。不过，共和党众议员认为，这项原本旨在促进美国对华竞争力的全面立法被淡化，变成了众议院民主党人解决社会问题的就业和环保法案，目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平抑美国的通货膨胀等社会问题。但有共和党众议员表示，法案中提及珊瑚礁的次数比中国的次数还多。民主党总统拜登政府一直在度努力说服国会批准该法案，其中包括$500多亿补贴半导体制造和研究。因供应链瓶颈，汽车和电脑关键芯片短缺现象已经开始加剧。参议院在上年6月以68-32的跨党派表决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这个是国会少数针对工业政策通过的法案。参议院版本授权$1,900亿促进美国技术制造和科技研发，以及建立联邦研究安全委员会，以防止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技术的研究和技术外流。而众议院版本虽然长达3000页，但不涉及上述拨款内容，而是改拨款比促进绿色能源、种族平等和移民的政策倡议。共和党人亦抨击这些内容变化，认为法案忽视了中共窃取美国技术和研究活动所带来的威胁。这个星期，威斯康星州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加速推动新的选举法案。这些措施是共和党人在拜登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重塑选举努力的一部分。 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以不到21000票的微弱优势赢了川普。目前共同提案人只有一天的时间签署这些法案，若果他们被通过，几乎可以肯定会被民主党州长托尼埃弗斯否决。但是这亦显示了，若果埃弗斯在11月竞选连任失败之后，共和党人会想要走的方向。共和党人正试图迅速推进这一揽子法案，因为州议会定于3月结束年度会期。无党派的立法审计局和保守的威斯康星州法律与自由研究所在对2020年的选举进行了审查后，提出了一些建议。共和党人推出的很多法案是对这些建议的回应。威斯康星州前最高法院法官迈克尔·盖布曼还在继续进行调查，这个也是共和党议会议长罗宾·沃斯勒令进行调查的一部分。此外，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委员会还勒令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起草紧急规则，以管理缺席选票投递箱的使用，并对缺席选票信封进行更改。该委员会这个星期一投票通过了一项关于缺席投票的规则，但在缺席投票箱的下一步行动上陷入僵局。共和党立法者威胁说，若果紧急规则未有在2月9日的最后期限起草完毕，他们将会提起诉讼。